弟兄姊妹早上好，好，我们继续开始学习我们的有关婚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欢喜快乐的日子，新的一天，新的一星期，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都是你在你的儿子的宝血里边所洗净归给你自己的，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你做见证。主，不是我们哪里好，是你的恩典太美好，是你怜悯我们，盼望你帮助我们下边的时间，在你百姓聚集敬拜的时间里，求你显出格外的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倾覆于我们，将那测不透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福。你也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呢，今天继续在讲婚姻。我们今天讲到说，要在主里教养儿女。前边呢，我们讲到了说婚姻的本身以及与婚姻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讲到了婚姻，也讲到了涉及到了婚姻的双方，也讲到了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也讲到了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所安排的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当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在婚姻当中所应该尽到的责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有关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过是罪人，甚至于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己破坏了婚姻，使这婚姻呢以至于走不下去，或者说带不来神的祝福在里边，就想到了离婚和再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离婚呢绝对不是神的设立婚姻的一个旨意。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不是有一天预备他们要分开的。但是呢，后边的主耶稣曾经说有人问他说，那摩西为什么许人休妻呢？就是离婚，说因为你们心硬。当有一方他心硬，他坚持要离开的时候呢，实际离婚呢是对另一方的一个保护的，免得他再去犯罪。所以我们看到了，当人犯罪，当人心硬死不悔改的时候呢，会给婚姻呢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婚姻当中说也算直接涉及到的另一方，就是儿女。那么前面我们着重于夫妻双方，但是我们也知道神设立婚姻的过程当中呢，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使婚姻当中可以产生出来敬虔的后代，使神的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哎，谢谢。使神的形象可以遍满全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在婚姻当中，我们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是否能够产生敬虔的后裔。儿女来到我们生活当中，都带着给我们父母带来很大的盼望，带来很多的喜乐。但是我们在开始讲教养儿女的时候呢，我们纠正一个我们常常误解的概念，或者说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有些时候是错误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当孩子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那甚至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快乐，爸爸妈妈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盼望了，甚至没怀孕结婚就开始盼望要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但是当真的这一孩子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给家里边带来很多的欢乐，可爱活泼，我们也会去花很多的时间和这个孩子在一起。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呢，这孩子呢同时不但给家庭带来的是欢乐，也带来了很多的担子，你需要照顾他，他的吃喝拉撒睡你都要去照顾他，你需要花时间的。他晚上两点钟起床，他不睡觉了，妈妈就要陪着他，妈妈不陪着他就爸爸陪着他，你要陪他玩，他玩够了然后他来睡，然后我们才可以睡。所以也要付出很多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无论是因为我们这孩子带来的喜乐，无论是因着孩子所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忙碌，就常常会蒙蔽我们心中的一个概念，我们会忘记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罪人。我们又忽略了这个孩子本身他有是一个灵性的需要，孩子不是一个玩具，你想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你想怎么对付他就怎么对付他，不是的，他是一个活的人，并且是一个带生而带来罪性的人。他生来的时候他要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万有他要开始有互动，他要学习如何的与这个世界来互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就开始有灵性上的需要，他就开始要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父母不及时的来跟上，要他建立一个从小就建立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与这个世界互动的关系的时候呢，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就来不及了。诗篇对不起，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诗人这样说，我是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个孩子无论他可爱，无论我们为他 很多的忙碌，但是我们都不要忽略这个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个事实，他是个罪人这样的事实，我们一定会忽略这个孩子的灵性需要。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大程度上家庭里边专注于孩子的生活的需要很多很多的，但是灵性需要呢却不是那么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开始与这个世界产生互动的时候，他就开始建立他的什么，建立他人性的品格，也建立他的灵性的品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所以呢孩子呢越早开始教养他呢越好。孩子小从小就被管教的是比较容易的，尽管他可能很乖巧，甚至于可能很听话，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而忽略了我们做父母所应该有的责任。在罪的这一方面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有豁免权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然而然不他就成为基督徒的，没有的，他都需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他需要引导。所以好，前面这个观念我们纠正了之后，我不管你的儿女是多么的乖巧多么的可爱，他都是个罪人，他不会自然而然的就长就长成基督徒了，不会的，他需要我们引导，特别是神将他在没有与他的配偶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在我们的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要引导他，要教养他，使他可以认识神。好，我们明白了，现在明白了孩子是怎样的孩子，罪人，明白了我们父母是怎样的父母，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我们明白清楚了这两点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如何在主里管教儿女。所以越早教养儿童的越好。这里边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好像方才我们主席祷告的一样，让他从小开始走到老都不偏离。我们下面讲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用这四节经文呢，我们来讲如何在主里教养儿女。第一个呢，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要为儿女做榜样。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当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这里边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然后呢又用的是摩西十诫当中的第五诫来开始界定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界定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是从儿女开始的，儿女要孝敬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十诫出埃及记第五诫讲到，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里边十诫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 到第四，那里面讲到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许拜偶像啊，不许要守安息日啊，要不要要唯独耶和华是神，这样子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从第五戒开始到第十戒，一共六戒，六条诫命当中呢，是界定人与神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第五戒，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把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呢摆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我们除了婚姻之外，这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我们与人发生关系，这个关系最亲密的实际是我们的父母。那么这我们也不难以理解，因为神定义要在婚姻当中要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父母的无论在我们的个人的品格上边，无论在我们的灵性品格上面，对我们的儿女的影响都是最大的。那么这里边讲到说孝敬父母，孝敬的意思就是 honor， 就是使父母得到你尊重他。什么叫尊重他呢？尊重他的意思就是把他作为父母所配得的，所该得的你要给他，这就叫孝敬父母。他配得的，他该得的，就一定要给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那么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一直到他与他的配偶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与他的配偶成为一体的这个阶段呢，神把他放在了父母的权柄底下，也就是父母有这样的权柄来带领这个孩子，来供应这个孩子身体上的需要和他的灵性上的需要，把他能够养大成人。而这一段时间呢，是造就一个孩子他人生生命品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呢，你看这里边是从儿女孝敬父母开始的，但是我们今天却要讲的是父母如何管教儿女。那么这里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虽然为人父母，但是我们也同时为人儿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养我们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为人儿女，对我们孩子如何为人儿女是有直接影响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哈，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父母的儿女，一方面我又是我们儿女的父母，所以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上，我们是个传承者，我们是个传承者。而这个传承者呢，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什么呢？叫身教胜于言教。而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儿女是从我们身上也在学习如何孝敬父母，这叫身教。当然也包括言教，我们不单教导我们的儿女一些做人的道理，一些真理的法则，我们的儿女同时也在看着我们，我们是否行在这个法则当中。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如何把父母当得的要归给父母，尊重他，同时我们的儿女也在看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作为一个父母的儿女的话，我们是否也把我们父母当得的我们归给他。所以我们单单不是在仅仅是教导孩子一些道理，当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给我们儿女的时候，把这真理之道传承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行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教导我们的儿女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活得怎么痛快，你要活得怎么有智慧，你要活得怎么样，我们更重要的是把这孩子的眼光要给他定睛在永生的上边，要他能够超越这个世界。这不是我们在主里管教父儿女的一个目的所在吗？这不也是神要使人可以生出敬虔的后代的一个目的吗？借着婚姻，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身教胜于言教的，因为这是个信仰，这是个永生的，这是真理的，不是简单的我们要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得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好的名誉，得到更好的财富，或者说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或者道德做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或者作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当然这些我们要教导他。但是如果离开他的灵性上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话，也就是说不把他带到真理和信仰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教导他的一切事情上只能把他变成一个更加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清楚孩子在看我们，不单从我们的嘴巴上在学习，也从我们的所行为上来学习，他们如何孝敬我们，他要看我们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这对我们的孩子的灵性的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前有一次呢，在我们教会当中突然来了一群孩子，我蛮高兴的，我很喜欢孩子的。我们教会的小孩子无论多大的，是没结婚之前的，甚至于说五六岁的上幼儿园的，我每个星期一定带领他们学习一次圣经。我很喜欢孩子的。那一天呢，来了很多的孩子，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这些孩子真好。一问呢，大的呢十三四岁，小的呢一岁多一点，十几个月，推的大的推小的就来了。哎呦，我说宝贝儿，好啊，我说你们这个这么多孩子，你们的父母哪儿去了？他说妈妈没在。你知道在教会里边，如果要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带来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呢，在教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旦这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教会的责任是承担不起的。我说这不可以啊，我说你妈妈没来，你们的妈妈都没来，你一岁的孩子你就把他托付给一个十二十三四岁的孩子来照管，这样教会不可以的。我说那你们的妈妈去哪里了呢？他说我们的妈妈在张阿姨家里边聊天呢。这些妈妈在教会里边都号称是姊妹的，你知道她为什么吗？她觉得这一个星期太累了，看孩子太累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几个姊妹到一起呢聊聊天，放松放松，孩子在边上不方便，去教会。这并不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孩子也不愿意去，孩子说在家里一起玩岂不更好，到教会还有老主日学老师管着，还得在那坐着，他不舒服，在家里都随便白给他是吧，可以玩的。他妈妈就说了，信耶稣好，信耶稣得永生，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用了很多属灵话告诉这个孩子，就是你去教会好，与你一生有好处的，是天大的好处，是顶顶的好处，是与你一生都有益处的，你赶紧去吧。你觉得那孩子会信吗？这个妈妈给他讲的天花乱坠，信主有多么好，但是他不去，让孩子去。所以孩子呢，对孩子的信仰呢，就造成了一个误导。孩子觉得说，就那么回事，我妈就是不想看我，让我去，耶稣哪里好？所以我们在灵性上就误导了我们的孩子，孩子在看我们如何的做。我们一边教导孩子要孝敬我们，要尊敬我们，把我们该有的权柄他们用顺服来对应，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呢？是一个道理的，大同小异的。我们是否按照真理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呢？把他们该得到的给他们呢？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父母呢，我不知道你们父母，总而言之，在我们教会呢，大部分的父母呢都是不信主的。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来到这边探亲呢，或者移民到这边呢，他们大部分都不信的。而来到这边了呢，为了和父儿女之间关系搞得好一点呢，所以也来教会吧，但是他们自己也不信，反正就是为了儿女能高兴一点也来教会。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儿女呢对父母的抱怨，哎，他不信怎么怎么讲的，讲的话实际蛮难听的。从讲话的当中，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对父母那个灵魂的担忧，对父母的灵魂的那种爱，而是仅仅是一种抱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家的时候呢，这些弟兄姊妹呢和父母之间讲话的时候那个态度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在我们不信的父母面前做见证啊？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在我们这些带领我们的儿女面前做见证，让他们来信这位耶稣呢？所以当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人儿女的。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的，给父母所有物质的很丰富的，他需要什么都给他，但是他也不常去看他，也不常去打电话给他，也不常去跟他有什么交流的，就好像圣经里边所指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一样，他该吃的该用的我都给他了，甚至有的给他买个房子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灵性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关心他心理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常去看看他呢？常去跟他聊聊天呢？常去跟他坐一起吃饭呢？我们都是坐在儿女面前的， 也坐在父母面前呢。所以我们在想到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如何做儿女的，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的信仰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去做呢？非常重要的。当保罗讲起提摩太的信仰的时候，他这样说，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八节，他说，我感非常不对不起，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他说我感谢我的神，我祈祷的时候呢，我想念你，保罗想念提摩太，然后说切念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因为提摩太呢也想见保罗，所以以至于流泪，保罗也想见他。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这种彼此相爱，彼此的挂念，这是写信哈，写信给他。然后第五节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提摩太他的起始点，他的信仰的起始点是从哪里来？从他的母亲、外祖母、外婆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心里先长出来的。那么我们查圣经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他的祖母和他的有尼基呢，他们都是那个地方教会的很敬虔的姊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说你的这样无伪之信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你的外婆和你的妈妈传承给你的。然后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就是他外婆和他妈妈的这个所信的成为他所信的。然后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什么意思？你不要软弱，你要纪念你从你祖母和你母亲所带从那而来的成为你的无伪的这个信心的时候，你要把它重新刚强起来，这是真实的，你所继承来的是真实的。然后接下来呢，你看保罗讲的是什么？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被为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就告诉他说，你不但从你的母亲从你的外婆那里继承来这无伪的信心，你不但要刚强，你也看到这位保罗就是在属灵的里边好像提摩太父亲一样，他的见证。保罗说，你看我，圣经里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这就是一位父亲在儿子面前所敢说的。我们今天哪一位父亲敢跟儿子面前说，你看爸爸如何爱主，你也要这样爱主。我们哪一位妈妈可以？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说，从大的方面我们来看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去抱怨我们的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爱主又不爱读经又不爱教会，我们抱怨很多，但是我们很少去想象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怎么样。孩子从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位上帝有多么的可爱，孩子从我们身上看不到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柔和和谦卑。从小的方面讲，儿女从我们身上在学习如何孝敬父母，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又如何，我们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呢？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做这样的见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讲在主里教养儿女，要在主里边教养儿女。前面我们讲过，这孩子呢给我们神赐给我们，他不是一个玩具，我们任意带他，想怎么样带他就怎么样带他，不是的。 不是我们随心所欲的去管教他，而是要在主里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管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看，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要在主里边按照主的教训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就是我们要教导他，然后怎么样，我们也要实行纪律。因为有时候你讲他不一定听的，当我们他不听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纪律。现在我们在这个学校里边对孩子都有要什么什么 time out， 纪律，执行纪律。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少去执行纪律，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执行纪律呢，在教会当中呢是一个是圣经所教导要做的。那我们在家里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执行纪律的，因为神把我们的儿女放在我们的权柄底下，我们需要有些时候是需要动用我们的权柄的。但是当我们动用权柄的时候呢，不是为了恨他，而是为了爱他。所以这里讲到说，只管要照着主的教训，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讲一些道理给他。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我们教会有个小朋友今年读二年级，他的奶奶呢是一个很敬虔的，他的婆婆他的奶奶是个很敬虔的姊妹的，他常常是教导他的孩子的。他那孩子是个男孩子，大概八岁，就是也是很淘气的一个孩子。 他奶奶呢也是，如果他犯什么错了，首先孙子奶奶跟你讲话坐下，他就坐在面前，你这个事情有没有做错，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你这是得罪神，好，你自己在这里要认罪悔改，自己祷告，你自己祷告认罪啊，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要动用这个权柄了。你知道他奶奶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来找我，黑脸都让我做，所以我就要把他放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要一对一的对他，你错在哪里，我要走找我奶奶，不可以，你奶奶帮不了你，因为你得罪上帝。一直到他在那里跪下来认罪才可以，八岁，我会 明确的告诉他你错在哪里。但是你知道每次处理完事之后，我处理其他的孩子也一样，男孩子哈，女孩子通常都很乖的，我都会给她很好的拥抱的，要她知道这样的管教是为了爱她，不是为了恨她。所以我们要在主里边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才提出来孩子越早教导越容易的，把他慢慢能够建立出来一种品格，建立一种习惯，这是非常好的。越长大的时候呢，就越难办。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呢，喜欢玩手机，那妈妈呢也很高兴，孩子玩手机不用打搅他嘛，对吧，妈妈在那边看电视看韩剧，玩着孩子在那里打手机，也不理他，对吧，他很高兴，妈妈很高兴，玩着孩子在那里打手机。如果三四岁的时候呢，你告诉他不要玩手机啊，把手机把他夺过来，孩子肯定会哭的，不，我要玩，我一定要玩，哭 no， 甚至于可能会打妈妈的。这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住，不要给他，告诉他你不要哭再闹也没有用的，因为这是错的，我告诉你吧，过两天就没事了，过一天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长到了14岁15岁16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打那个电动游戏的时候的话呢，你就没有用了，你管他就管不了了，就非常的困难把他从这个网瘾当中把他拿出来。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过于爱我们的孩子，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给他实行一些纪律。我们觉得孩子这么可爱，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哎呀孩子不懂事啊，孩子还太小，不要的，你不要忘了他是罪人。有某些方面呢，我们常常被孩子的智慧说欺骗，孩子为什么哭，就是吓唬你呢。但是我们父母往往就中计了，好了，给你玩去吧，玩去吧，就去玩去了，玩到18岁完蛋了， 到那个时候，这些孩子真的会刺透我们父母的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去教导他，管教他。我们有没有哪一个父母主日学结束之后，聚会结束之后，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去的时候放在车上，你有没有问一问孩子啊，儿啊，今天主日学老师跟你讲的什么？你学习到没有什么什么？老有没有讲了一些神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呢？哦，孩子宝贝儿，这事儿老师讲的对，爸爸做的也不好，咱俩一起悔改好不好？爸爸跟你一起悔改，咱俩都不再做那个事情，与孩子一同成长好不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去真正的坐下来跟孩子有个交流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要么就是骂，要么就是喊，要么就是忽略不管。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呢离我们会越来越远，因为我们忽略了他们灵性的需要。当我们忽略孩子灵性的需要，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趁虚而入，他的那些朋友们就把这个世界当中的观念就灌输给他，他就学到了。所以有好多的孩子我们看见的怎么样，十一二岁以前好像很乖很乖的一个孩子，十二岁的时候突然变成一个他爸爸妈妈完全不认识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没有去来用主的观念去教导他，他的里边是空的，那么世界的观念就进去，有一天到一定程度，十二岁了，觉得说十二岁可以不跟父母有什么，好像我成熟了，于是他就腰板就硬起来了，你再想管他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在主里边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到五节，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说他给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常常学到的是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我想到这句接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怀疑，我有四个孩子，我有五个孩子，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是罪人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需要用神这敬虔的真理的知识来养育他们呢？要供应他们呢？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我们看到当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就给他们一个祝福，什么？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荣耀的形象赐给了人。当人遍满全地的时候，就是他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是罪人，我们有，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个，我是很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当中的一句话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上初中一年，我上六年级，人家领我去看《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那里边就有一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王子问他那个女朋友说，你去尼姑庵吧，不要结婚，为什么？你结婚所生出来的是罪人，你为什么要生罪人呢？我觉得说生的不是罪人那么可爱吗？但是今天我明白，当我们去明白他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对待他。那么这里边讲到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没错的，所怀的胎也是他所赏赐的，没错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非常的强壮，头生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剑带充满的人，就是剑带充满孩子多吗？说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为什么他不必不至于羞愧？面对仇敌的时候，因为他的剑带充满，那里边都是上等的好剑，那个敌人没办法攻击他，因为这剑出来的时候都是上等的好剑。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剑带中的剑是什么剑？是这上等的好剑吗？是让我们不至于羞愧的这样的剑吗？还是让我们羞愧的剑？ 所以我们父母无论如何，当神把这当耶和华把这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他们带到真理当中，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别的路子可以走，即便我们从他，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又在牛津大学读的研究生，又在 Berkeley 读的博士，最后找到了一个 IBM 的总裁，最后成为比尔盖茨第二，他也要灭亡。世界上人可能会夸我们这样的父母，你培养出来一个好孩子，但是上帝说 no。 我们必须在主里边教养儿女，我们不在主里边教养儿女，我们就犯很大的错误的。圣经里曾经记载了一个例子，下后果是很悲惨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以利，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以利。以利是个士师，我们看以利是如何教养他儿女的。在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样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发生了奸淫的事件了。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儿？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太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有什么能问他祈求呢？然而你们还是不听从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什么叫耶和华杀他们？不是这两个孩子很好，耶和华就说我想杀他们，让他饿点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一点，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好，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拖着我们。如果神把他恩典拿走了，让我们任意妄为的话，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就好像法老一样。所以这两个儿子，神只是任凭他，好，你去做。那人所人，如果神的恩典拿走，任凭他去做的话，那人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行恶。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在会幕里边服侍的士师的儿子，他们竟然犯这种奸淫还有亵渎圣物的罪。这位士师以利是有这样的权柄的，可以处理他两个儿子的，不是单单的教训他就可以了，而是要用一些强制的手段，运用手中的权柄。但是这位以利怎么说？哎呀儿啊，我最近听你们这风声不太好啊，你们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不要这样做了，这样做得罪耶和华。轻描淡写的就把事一带而过，这样他的儿子能改过吗？当然不能。我们看结果，第三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现在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这是撒母耳作为先知所传达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对以利的审判。而这位以利呢，又是在会幕当中把他养大成人的这一位。这样的信息是什么呢？说以至于以色列人当中听见这些耳朵鸣啊，耳朵鸣响，是振聋发聩的这样一个信息。十二节说，我指责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的誓，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不得赎去。最后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自己听到他两个儿子死去的消息的时候，他坐在一个椅子上面，他身体非常的胖，往后一仰，脖子就摔断了，也死了。这是个非常的悲惨的故事，我们不喜欢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留心我们的孩子呢，很可能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从小不但要教导他，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强迫的这样的纪律要强迫他，要他懂得学习敬畏神，要他懂得学习认识神。在我们教会当中，七岁八岁的都要敬拜的，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你说他能听懂吗？也听不是很懂，但是我们要操练他在那里坐着， 表明什么？他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不敢在那里随便跑跑跳跳，也不敢在那里随便走动。虽然他不认识耶和华，他可能是他父母也给他讲耶和华，但是他不太懂，但是他至少知道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当静默，他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父母是怎么办的呢？所以我们反过来再想到第一节，在主里边来教养我们的儿女，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敬畏这位耶和华呢？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什么是神所祝福的，什么是神所咒诅的。否则他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们不要总是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来掩盖我们的懒惰。教养儿女是需要花时间的，是需要花时间的。不要用没有时间来做推脱。当我们用没有时间来推脱，来教对儿女教导的责任的时候，你以后呢，你要花十倍的时间，还是没有果效的。这种悲剧在教会当中发生过很多的。有一次，一个姊妹来找我，一个弟兄姊妹忘记了，跟我说，我现在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26岁，第二个孩子14岁，第三个孩子8岁。他说我现在个下边两个小孩呢，我一点都不操心，可乖可乖的了。对不起。他说我下边的两个小孩子非常的乖的，一点都不操心。我这个大女儿呢，哇，太操心了，也不信主，也不来教会。跟我讲这个女孩子是多么的悖逆。那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悖逆的真的是很悖逆的。那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给你个建议，你把你50%的时间要花给你中间的这个孩子，把30%的时间呢花给你最小的这个孩子，你只花20%的时间给你最大的女儿。他说啊，现在应该主要的是我大女儿，小的不用管。我说过两年可能还不如大女儿呢，因为大女儿已经26岁了，你想把她教导过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与其花大量的时间把这个女儿教导回来，你还不如花更多的时间给两个小的，不要让她再走错路。所以我们人呢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最后呢把这问题呢搞得越来越差。所以说我们做父母呢，我鼓励你们回去读箴言书。箴言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对于教养儿女，无论对孩子也好，对父母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回去仔细去读，我们会从当中得到很多的智慧。你说我已经很智慧了，我儿子在哈佛大学，那你需要更多的智慧。你去读箴言书第一章就告诉你，你以为你有智慧吗？你读了这箴言书使你会更有智慧。第二个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用血气养育的，越在主里养育，不要用血气来养育的。还是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讲到说我们做父亲的，也就是养育儿女的父亲承担着主要责任。你说哎呀，我是女儿，让她妈妈管吧。不是，女儿也一样，这是父亲，是你是首要的承担者。但是做太太的呢，你也不要说啊，这是丈夫的责任，是爸爸的责任，和我没关系。也不是的，是什么？是妻子作为帮助者，帮助着家庭的头，丈夫来一同来管理好这个儿女。但是呢，父亲是负主要责任的，无论是儿子，无论是女儿。第二个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不要惹动儿女的气，甚至说使儿女失去了志气。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当我们里边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世界的方法来管我们的孩子，就是用血气的方法。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什么方法？恨铁不成钢，所以恨呐、啊，恨呐、啊，最后也没成钢。我们用我们的怒气来解决，我们要跟他来，我要跟你讲道理。最后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少理你了，不理你了，因为什么？你惹动他的气。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讨论说，哎，我的毕业服装穿什么、就是一个这样的衣服和那样的衣服的一个关系，最后扯来扯去，因为我们不同意他穿那样的衣服，最后扯来扯去，你这不好那不好，陈芝麻烂谷子全来了，明年的事前年的事十年前的今天都翻出来了，最后孩子说算了，不跟你商量这事了，所以以后什么都不跟你商量了，他再有什么事情他就找他的朋友啊，找他的朋友去商量啊。你觉得那好，我清静了，你就失去了这个孩子。要么我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呢？我们就溺爱我们的孩子。孩子要什么，满足他，你希望什么，就给你了。这是另外一种错误，就是孩子，你什么事你都别生气，孩子你什么事都别生气，你说啥就是啥。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啊不叫爱我们的儿女。因为这种爱不是带着真理的爱，不是在主里的爱，爱孩子的爱，孩子是在真理的，一方面我们要教育他，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管教他，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的方式的。箴言书25:15-16这样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智慧的。我们父母呢，儿女呢，通常讨厌不喜欢我们什么呢？儿女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沟通呢？因为我们唠里唠叨的，一天唠唠唠唠唠唠，一直这样唠唠叨叨的，孩子就烦。就好像你吃蜜吃多了一样，蜜好不好？好，我每天吃很多的蜜，但是我也不至于一天吃一罐蜜。因为吃一罐蜜就呕吐出来了，也就是这里边意识什么呢？就是要懂得适可而止，好的东西多了也不一定好。我相信我们父母唠叨儿女的都是好话的，今天多穿点衣服啊，多吃点菜呀、啊，多吃点水果啊，你今天上学的时候要回来的时候要小心呐、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需要成长。我们这样唠叨的时候呢，孩子呢怎么样就开始。耳就烦了，你把我当成一个3岁小孩啊，做 TTC 我都不懂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有智慧，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那种恨铁不成钢最后成不了钢的，你放心吧，肯定成不了钢，只能像钢一样那样钢硬，不会像钢那样有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百变成钢，百炼成钢了，用我们一些的恶毒的语言，用我们一些的怒气，用我们的一些超级的权柄，我们把它变成一块钢硬的东西，没有用。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恒常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君王的心是很硬的，但是呢，你恒常忍耐的心，恒常忍耐是什么呢？是什么？恒常忍耐就是爱嘛，爱是恒久忍耐嘛，就是你要有一个爱心在里边，当有爱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说，用什么态度去说，什么时候去说，什么时候不说，恰到好处，然后说什么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有一个柔和的心，有一个智慧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它的力量是大的，胜过我们百般的责骂、责怪、恼怒，甚至于我们中国人讲要打他，比那个都强的。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用什么教训？要教训他。教训不行，再警戒，一步一步走，别上来就教训，上来就警戒，开始打，那不行的。必要的时候再用的，否则的话呢，就把他引错了路。所以柔和的言语，一个温柔的爱心，是我们管教孩子的第一步的。我们管教的孩子呢，是为了爱他。 箴言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责备他是为了爱他，不是为了恨他。如果神要像我们管教我们儿女那样来管教我们呢，我们早就灭亡了，是不是？管教的目的是爱。然后二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样说，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我们要及时管教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是放弃了神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责任。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说我交给你的产业呢，我们就没办法交账。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孩子推向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当推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呢，我们父母是那个推手，把他推走的。在教会当中，我看到太多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他们很可怜，很可怜。当在学校当中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对于我们父母来说是很容易一件，觉得这个事情你操什么心，但是对于他来说呢，那是个天大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找父母，父母不理他，这个破事你来找我，你就那么样那么样那么样就好了。我们没有恒久的耐心，我们也没有温柔的舌头，我们用我们一个大人的心，大人的头脑来衡量一个孩子的心，衡量一个孩子的头脑。我的肩膀上可以担100斤，他的孩子身上只能担10斤。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学习与外界的一些的互动，学习这种互动的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父母千万不要失职，否则我们的儿女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有一个去年的时候，教会里边的一个姊妹，她说我要去趟美国。哦，我说好啊。她去探望一个极度伤心的家庭，这个家庭是她的一个大学同学。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极度伤心呢？他们的儿子很成功，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从小就是个非常乖乖的一个孩子的，所以他爸爸妈妈对他都很放心的，当然不是去教会的。到毕业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又荣幸地升上了研究生还是博士，我不知道，可以继续深造的。他跟他妈妈说，我毕业了，我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开一个 party 庆祝一下我们毕业了。然后跟他妈妈说，你能不能送我个礼物呢？他爸爸妈妈说，你要什么礼物呢？他说，我要一辆跑车。所以那一天呢，我可以拉着我的朋友开 party， 多好。他爸爸妈妈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又很乖又很好的，就买了这样一台车给他。那一天这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和他爸爸妈再见，开着车和同学朋友一起去开 party。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警察打电话给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因为他们在那个 party 的当中喝了很多的酒，然后他就要说，没关系，各位朋友，我送你回去，我的新跑车。最后开了很快很快，撞在树上，车上的三个都死了。所以我们父母爱孩子要有一个原则的，不可以这样的乱爱我们的孩子的。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子孙呢，我们的儿女成为我可以成为我们的荣耀的，父母呢也成为儿子的荣耀的，最好的能够诠释今天以弗所书当中讲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六章。所以我们父母呢要做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的，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真理，我们自己也行在真理当中，这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儿女的冠冕，非常重要的。 箴言书二十二章十五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不要舍不得，你不要被他的那种什么现在讲很蒙啊是吧，就遮盖了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眼睛是带着真理的光芒的，不能随便被这些东西来掩盖的，你要把它赶出。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箴言书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如果我们不尽责任，不管教我们的儿女，就好像我们任凭他死亡一样，有一天上帝会来找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儿女。当然，讲到儿女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就仅仅讲这一个小时就够了。如果我们要是讲儿女的教养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一遍婚姻，再讲十讲。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重视起来。儿女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剑袋里的剑，但是这样的剑能不能使我们的仇敌羞愧呢？还是我们这个剑袋里的剑成为那个仇敌攻击我们的破口了呢？我们要小心。更重要的是，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他的面前，成为敬虔的儿女，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赋予父母的责任，而且我们要交账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家庭，赐给我们儿女。主，让我们在做父母的当中，我们能够体会你为父的心肠。你让我们看到主，当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不满意的时候，看到他们多么的悖逆不听话的时候，主，我们在你面前也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你没有按照我们所配得的来给我们，你却以慈爱和怜悯，用你柔和的舌头，恒久的忍耐，向我们发出呼召。你又用你儿子的血，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拯救我们，洗净我们，为我们做了榜样。主，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家庭当中做父亲的，怜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来认罪，为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认罪，求你来赦免我们。就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使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成为家庭祝福的管道，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的后代和后代的后代都能够行走在义人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